今天可以聚在你面前，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来服侍、来敬拜你，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晓得把当得的荣耀归给你，摆下时间仰望。你看过我们这个查经的时间，圣灵在我们当中引领我们的心怀意念，同时也保守在路途当中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平安能够抵达我们这里。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好了，我们就继续上次上次是11节11节就是第一篇信息的结尾就大概有三有大概有三个信息。大概有三个大的信息了这是第一个的结尾。第一个信息就是说到他们就是估计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家了忽略上帝的，就或者说忽略纪念上帝恩典也就是特别是讲圣殿是本来是提醒他们等候救恩的地方。OK， 连他们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忽略救恩，其实上帝也没有说完全不管所以先知就说出很多的例子，上帝怎么样在他们生活当中给他们有一种的失落感这失落感从物质上也可以是说更直接的从心灵上。OK， 连这也是应该我们常常要反省的就是说我们常要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到底做上帝儿女这个名称如果只是出入平安没有给车撞这一回事其实大家都一样其实上帝儿女其实在圣经里面除了有神的形象之外其实他特别是强调上帝对我们这个救恩的这种全备的保守就是他不会让我们虽然我们还是会犯罪会跌倒但是他不会允许我们最终从他恩典中失落这个就是他对他儿女的这个最主要的作为彰显的作为连这些人他们没有看中所以上帝就用他生活就是比较低的方式来提他们就让他们吃的东西好像有的吃但好像没有领受就是收回来的东西又不见了劳碌的又失去了这一种是当然是比较低的但是也是因为他们只顾忌这些东西当他们愿意回转的时候其实哈该后面就不再讲这些事情就针对比较就是属灵的事情来说好了连讲完有没有反应就是这些人听完了是不是都回家了就不管了还是说有反应所以十二节呢就记载12到15就短短了但是他就记载了当上帝的话借着仆人他的仆人来传扬的时候其实圣灵也在人的心里面做工。 OK 这也是我常常提醒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每次讲到因为我们一方面是自己好好预备的这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你不吃不睡你可以好好把这东西弄出来但是有一样东西你不能掌握的就是那一天你在说的时候弟兄姐妹听不听得到或是听不听得进去这个你没有办法嘛你可能搞得很有趣可能没有人有兴趣可能你会用尽一些法宝让你也不一定有领受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这一方预备的很好就是书都看了笔记也做了其实最多就只做到一半而已因为真正的事工呢是圣灵把话语给我们同时后圣灵也在人的心里面做工最后让人可以真的领受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教导而不是部分的所以通常你如果用3个小时预备讲章你大概用6个小时祷告的没有开玩笑这个很难量化也就是说那个祷告的依靠神的这个意念 不能因为你预备完了你就放松，因为最后就是让那个信息进到人心的其实是上帝自己的作为的。 OK， 好了，我们来看十二节了，就说当时哈该讲完了这么多话，百姓可能很生气就赶他走，没有啊。啊，我们看一下十二节啊，大家怎么反应啊？他说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布和耶撒他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耶和华也在，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啊。虽然很短的一段经文，但是的确可以看得出啊一些的特点啊，我们就慢慢，也不会慢慢了，就是一段一段看啊。第一个是提到两个主要的人物啊，就是撒拉铁的儿子啊，所罗巴伯啊，他是你可以说他是省长，或者说他算是一个君王的代表啊。然后另外就是大祭司耶稣亚啊，他是。也可以说在属灵上啊，他是上帝的仆人。提到这两个，那当哈该，其实哈该在前面说话的时候，他一开始是针对这两个人，然后过后呢，他实际上是跟全部的人说的。OK， 然后这边就特别提到这两个领袖，他对哈该的话首先做出反应啊，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啊，意思说。你想象如果当时这两个百姓的领袖听完了就就是袖手旁观，就坐在旁边这样啊，其实百姓没有人有动作的，因为大家看诶我们老板也不动啊，所以没有人管啊。实际上这两个神的仆人啊，就是所罗巴伯跟耶稣亚，他们从他们的反应看得出他们实际上是对上帝有敬虔的心啊，他们听得到这些话语是上帝的话啊，他们也被赐予这个顺从的心啊，所以他们在这件事上呢啊，他们就能够愿意啊，就是领头来顺服上帝。人也就因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其实百姓呢也就跟随了啊，百姓也就跟随了。OK。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通常在教会也是这样啊，如果说牧师想要推动一些事情，其实很难说一推就推到底下的了啊，通常是希望一些侍奉的人啊，执事长老啊有回应，然后他们就能够比较带动其他的弟兄姐妹啊愿意来回应了啊。OK， 所以这里就特别指出这两个人他们与上帝的关系不是疏远的啊，虽然长时间没有先知啊，但是当先知一说话，他们还是听得懂啊，这是神的话，不是只是人在那边发牢骚啊什么的。OK， 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些百姓是怎么样，上帝怎么讲这些百姓？他说他们是剩下的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不见了吗？其实这个观念呢、就叫做在新约叫做余数余民或是余种啊，这个剩下的百姓呢，一方面是指少数，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指到上帝所保留的啊，就说有很多很多就是群众啊，跟着耶稣，连到最后呢，他们都走掉了，连耶稣就转过头来，剩下谁啊？就剩下这十二个门徒人，耶稣说：“你们去吗？”这十二个说：“不走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跟随还要跟随谁呢？”意思说，每一次到了最后一关，其实上帝都会让我们看见，是余数，就是剩下的啊。那这也是符合拣选的观念，也是因为如果你说都选的话，就不叫拣选了，拣选就是少。在多当中的少啊，就是呼召的多，选上的少啊，所以这些很明显啊，他们啊，从整体的百姓来说啊，他们算是比较 少回来的人啊，因为你们从历史也明白，就是很多人不愿意回来啊，很多人在巴比伦之后就觉得那个是他们的发展的地方啊，他们回去了就会失去他们的一切的努力，所以很多人支派啊就是都没有回到以色列啊，所以回到以色列的其实是很少啊，就是犹大支派主要。但是在这犹大支派里面，其实也是只剩下最后啊是大卫家的人吧。因为你看新约的时候，真正等候弥赛亚，就是可能只剩下约瑟啊、玛利亚、西面啊，那几个人而已啊，少到不知道是可怜的啊。整个耶路撒冷，如果说过节都整百万人，就少只有少。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战兢啊，就是说这个敬天国绝对不是挤在人群当中，就好像你过关过海关这样啊，挤在中间可以过去啊，是个别看护照的啊，是一个一个上帝所挑选所保存的人啊，最后就所以这些圣经用这个名啊叫做剩下的百姓，他们有一个反应，就是他们听得懂上帝的话，啊，他们能够明白啊，所以下一句话就是说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啊所说的话。其实这个有一点如果你只是这样念，你觉得它有点重复啊？难道哈该讲话有不一样吗？为什么要讲两种？那么叫神的话，好像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呢，迦南讲到，他说：“弟兄姐妹，这是我讲的话。”你说：“讲，你下来，不要讲。”你说：“哦，这是我讲的。”连突然间又说：“哦，这是神讲的。”你说：“为什么要故意做一个区分呢？”那、这里做一个区分呢，实际上有一个背景是百姓很久没有听先知说话了啊，就是他们就是被掳。连回来被掳有很少限制了哈，但是回来人也不注重属灵的追求，所以可能对上帝的话语教导都模糊了，所以哈该其实在这里有一点好像重新就是强调他的职分就是不要以为这只是我一个老人家在那边发牢骚骂人啊，这是上帝，我是先知，所以是上帝要我说的话 OK。另外呢，其实哈该也很明显要强调，就是上帝借着我们弟兄姐妹讲到啊，我们讲到的人，我们很应该很知道，上帝不是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每个礼拜讲到，人就可以取代上帝，意思说上帝就放假了啊，好像我们当中如果有时说啊，新华讲到这礼拜，好了，还好我这礼拜可以不用来。他说什么？这样我就不要做，我就不要帮你讲。意思说，其实我们从来都明白啊，就是说上帝把说话的权柄给了牧者啊、先知啊，从来不是要自己退休啊，或是把职分丢弃啊，就给人。其实当上帝把这个说话的权柄给了先知或是给了牧者的话，实际上是要强调。从这些人就是可以听见的声音啊，人的口中所发出的话呢，是要强调这是上帝的话，意思说上帝他不愿意用一种好像你可以说是意念啊、意象啊，他上帝是要用一个明确的语言将他的心意表达出来，所以他选择透过他所预备的人。所以每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啊，特别是讲道啊，我们应该很明白这个职分，就是我们既不是代表就是代替上帝了，就是上帝可以放假我讲到同时候我们也要很清楚知道我们所说的话必须是出于的源头啊，必须是出于上帝 OK。 所以这当中的区别是就是在这方面侍奉的人要常常有这样的一种醒觉了啊，有这种 realize 啊 OK。 人这个说话你在其他的圣经其他地方也看到，我这边放了一些例子啊，你可以看到就是 有时圣经会特别说，哦，他们听神的话，也听摩西的话，他们什么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和基甸的刀啊，都会用两次的，所以不奇怪的啊，这种表达啊，但是这种表达是要强调创始者跟上帝使用的途径啊，就是 OK， 所以最后哈，啊，就是还是在十二节的最后一段，他就是说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的。那这个耶和华他们神差来的，这个耶和华其实你可以用三位一体里面的圣灵来理解啊，意思说他当他这样说，就是被感动差遣先知。当圣经用这种的表达呢，实际上是在指圣灵啊，所以这里他就特别强调是圣灵呼召拣选基督的仆人，把话语赐给他啊，并同时又在那些少数的或是叫剩下的群众心里面来做工，以致他们喜悦领受他们所听见的啊。就刚才前面我说了啊，就是我每个礼拜讲到啊，我也是常常提醒自己啊，预备完又怎么样，笔记都写完了发给吴样，叫吴样印，这样好了，大家自己念就好了，不用来了。其实很关键的就是那个两点半之后发生的事情，那个状态就是来的人的状态跟你自己的状态，因为最后不是要表达一份的知识跟资料，最后是一种属灵的手术啊，就是那一天是要开刀的，是要话语是要进到心灵去的，要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的啊，什么东西，人的罪，人对世界的这种各样哈，放不下，都是借着这个良人的剑，就神的话刺进去剖开的。很多的信息是按摩罢了，听了很舒服的哈，讲很多笑话啊，很多图片呐，所以每个来只是马杀起来就可以回去了，不难受的。但实际上上帝说话的时候不会突然的，如果你来跟你回去一模一样，你一定来错地方，因为连餐馆都不会一样啊，你一定会吃饱再走。来教会怎么可能来跟回去是一样的？不可能，啊，要你就是回去的时候很忧伤，不然你回去的时候很得安慰。总之一定会不同，因为这是上帝说话的地方啊，这就是上帝的圣灵的作为了啊。所以我们被托于上帝说话的弟兄姐妹，其实心里面要很谨慎啊。同时后我们也可以从弟兄姐妹身上看出啊，如果他们真的是顺服的话啊，如果他们真的是有圣灵的工作在心里面的话，其实他们并不是凭外表啊来认，哎，这个是博士啊，这个是牧师，这是什么什么，所以听你讲，也不是的啊。因为他们如果有属灵的这种 sense 啊，就是叫什么，这种属灵的气质的话，其实他们知道哪一些话是圣灵要他们听的啊，因为圣灵会在他心里面做工来领受，所以就不再不完。当然我们说我们不要藐视职分，就是说哦，有人做牧师我们就当众说他不是这样啊，这个你反对的东西比你太大了啊，你不是反对一个人，你是反对一个制度。Okay， 虽然的确有一些传道人你会觉得他很不配，Fine， 这个不关我们的事的，就是耶稣基督会审判的，总之你放在心里面就好。那这个制度不是你可以去反的，因为这是一个牧师的制度，是全就是历世历代的。OK， 好了，但是我们也要教导弟兄姐妹，不是迷信这种的身份嘛，是吧？就说哎，他读了神学，他做了牧师，所以他讲的就是什么？这不一定啊，这没有开保单的。啊，总之，啊，没关系了啊。有人还是觉得，不放心。OK， 信心软弱不放心 ，It's fine 啊。你就谦卑的听，但是信心比较刚强的人，其实要分辨，啊，要明白，你最后也要保护啊你的羊群啊。有一些教导，如果不是从上帝来的，我们的确也需要澄清，或是需要。就是纠正 ，OK， 所以这 当时你就把你自己放在当时那个情况，如果有一个人走过来，他是哈该，他说他讲了这些话之后，你要选择站在哪里？你看到哈该一个人，这边这样多人呢，我还站在老百姓这里，不要过去了。你可能觉得我凭什么？我这里有省长，有祭司，你那个老人家站在那里骂人，然后我那其实那时，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你很可能是选择就是群众啊比较安全的。但是记得进天国不是群众进的哈，是吧？天国不是判别出来的，天国的路是信心的道路来的，就是从眼睛看呢，天国是窄门窄路，不好走，傻瓜去。但就是有信心的知道这是永生。OK， 所以当时的确是一个安慰了。我们从旧约就已经看到，其实圣灵在会众的心里面是有工作的，不是只是在教会新约才有的，好吗？啊，所以这个圣灵给当时百姓啊，在心里面能够辨别，能够感受神的话语，这是我们信仰一个基本的原则之一。好吧，我在想一件事啊，就是说，通常，但这不是我们这边啊，我在想一件事，就是说，通常啊，就是如果。有时很担心去做分辨呢，因为怕啊这个等下我讲错啦会怎么样，可能我反对错啦会怎么样。那有时是真的是出于谦卑了啊，就是不愿意去论断人啊，但也要小心另外一个哦，就是如果你一直没有办法分辨呢，你要开始担心到底你有没有圣灵的工作，啊，意思说圣灵在。他而就是上帝而你身上的工作呢，其实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你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啊，这个是一个 key 啊。如果没有这把钥匙，这寸步难行，你根本在这信仰道路上说怎么走，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走，没有办法走的。如果说我们基督徒连这个 confidence 就是这个信心都没有，就是知道这是神的话，知道这是上帝喜悦的，这一点你都没有办法掌握的话，就整个信仰没有办法起步，因为每一步都靠这个的，那么对错对错，该去不该去，该拿不该拿，都是靠这个的，不是打电话去问了，问我们的教会啊，哎，可不可以这样做啊？可以啊，我就做了，啊，有时对，肯定多数是错的，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你的状况了 ，OK， 所以这一点的确。有时我们是谦卑，所以我们不愿意论断，我也很理解啊。但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迷茫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求上帝再次的打开我们的心，感动我们啊，也使用我们啊。好了，最后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就纯敬畏真，所以你看见这个果效，就是当上帝做工，接着你们啊在教会里面讲道，连圣灵又在台下让信徒的心被打开。哎，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那天的奉献很多，不是？结果是那天茶点很好吃，不是？你看这个结果很美的，就是上帝得到他当得的荣耀。就是说，如果我们聚会的时候最后没有达到这一点，其实也很可惜，对不对？草草了事，就是两点半到三点做一件事，三点到三点半做一件事，做完 OK， 我们宣告结束，唱那首主祝福你，祝你平安，连我们就。可以关门走人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崇拜的目的是把荣耀归给他，但是荣耀归给上帝是很难的，除非人敬畏他。每一个听讲道的人到最后谦卑说，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上帝是绝对圣洁配得一切最高荣耀的，当他真的是纯敬畏的心，上帝才得着他的尊贵，是吧？哎，我们讲那么多话，其实也是要做这件事而已，对不对？你每个礼拜，然后我们崇拜讲那么多话，我比较坏榜样，我讲最多话，对，讲很长。其实你可能觉得哦，这个人喜欢说话，啊，可能我有这种嗜好，我也不懂。但是，我的目的其实最后是想， 尽量的讲明白，让弟兄姐妹能够用正确的态度把当国的荣耀归给上帝。OK， 所以这是每一次崇拜的最高潮啊，就是听完话语之后的那一个回应，是整个最高的一个目的。好吧，嗯，有问题吗？才一节讲那么多，哇，就是这样啊。好，如果没有，我们继续看看一两节啊，看时间到。我们看十三节啊，十三节就说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哎，你刚才前面说不是已经说了吗？为什么还要重复呢？那这个重复绝对没有多余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绝对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啊。虽然在教会听完道之后是下定决心要走天路，等一下一开始上会五分钟之后就开始觉得不是很想了，连一出道就不要了，我要回家，我要去吃东西了，你就开始又跑到世界去了。其实我们不要太过自信啊，上帝绝对明白我们啊，所以如果你是他的儿女啊，就好像你的妈妈啊，也就年轻人总是哇，可能不是很年轻人也会这样啊，就是。总是觉得没关系没关系，对吧？好像你们小时候你们去学校，你妈妈会说哎，带水啊，不用啦，学校很多，带一个三文治，不必啦，不用吃的啦，啊，有学校可以买嘛。总之呢，你总觉得你是啊，下雨没关系，不会下雨的啊，衣裳也不拿，雨也不拿，总之什么不拿，什么都不要，最简单啊，就是我们自信，我觉得很容易啊。但你年纪像我这样大的，你像我的大包小包就会拿，当然不是因为我没信心，是就是太太的心意，应该拿啊，就拿了。总之你会带一些东西，你会知道 你是软弱的，你需要的啊，当然有时不一定吃得上啊，但是需要的时候有啊，那你会有一些比较，你可以说比较实际的认识。那实际上帝就是天父啊，我们的爸爸，他很多时候为我们预备很多的，好像我们觉得很多余的东西，就好像你说为什么整天讲道的讲一样的，还是圣经每天讲一样，你烦不烦啊？圣经创世纪已经够了吗？是吧？讲人犯罪啊，有等候那个被应许的女人的后裔，够了吧？重复哦，从第一章讲到结尾还在讲，你看历史利亚教会还要圣餐，圣餐每天重复的饼也重复，什么为什么？那我们可能会烦啊，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这样软弱吧，我们没有人比上帝更认识我们的啊，就是我们连自己都不够认识自己的，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绝对有这个需要啊，因为他知道我们面对的世界，他知道恶者的诡计啊，就是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可靠。OK， 所以他在这里呢，很明显，如果停在十二节，你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觉得嗯。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他又补了十三节，他说哈该又跑回来，哎，哈该你忘记什么吗？他说哦，再跟你讲一次，耶和华说跟你同在，说啊，知道啊，什么知道很重要啊，因为这个是重新的啊，就是哈该用一种权柄啊，重新的就是啊，巩固就是这个信徒，就是百姓啊，当时我们叫信徒的这个信心。 OK，所以当上帝的话啊向我们宣讲的时候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啊谦卑啊，不要因为说啊我是信主20年的啦啊，我不需要这样做了啊，还是什么，其实当时每一个人都谦卑领受一句他们都知道的，就是上帝的应许，他与他的子民同在。 OK， 好，没有复杂了啊，不过你看得出上帝很就是作为天父了，他很知道我们的软弱。 OK， 好，来我们继续看了十四节，然后我就可以
今天挺快
啊，哦，要慢点可以，我们再这是第一个信息的结尾了，不过希望这个结尾也鼓励大家了啊，就是每次我们侍奉就在教会的侍奉啊完毕，要是查经啊，你们星期五星期三然后完毕之后呢，有一个反省，就是说哎，我这个聚会这起步都按着时间按着计划，但是他有没有来到终点啊，或是可能他停了一半，或是后来好像分叉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啊，常常要把它收回来，连你会看到这个其实是有一个结尾的 啊，有一个结果的啊。啊，十四节是最后一节了，十五只是一个交代好了啊。啊，十四节他就说耶和华就激动，这个犹大的省长，就撒拉杰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他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剩下支百姓的心，特别又强调同一个话了啊，连他们说他们就来为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啊，现在才是啊，所以前面那句话他该想想了，上帝说再回去再讲一句，其实是重要的，因为前面呢他们都好像顺服了，但没有行动，连再讲多一句的时候再把那个信心再定住，连他们最终就成效了，他们真的就摆上啊。所以这里用的字啊，就是向来在旧约常看见的，就新约就直接说圣灵感动啊，旧约就用这个字叫做耶和华激动。耶和华激动其实你不可能觉得是三位一体，你不可能不知道是圣灵啊，这个就是这个工作的上帝啊，就是知道圣灵。所以再次证明，当圣灵把话语赐给我们啊，就是做传讲信息的人的时候，你要切切的求上帝的灵激动百姓，就是弟兄姐妹的心，那以至于能够产生该有的果效，能够合神的心意啊，讨他的喜悦。OK， 所以这里又强调被激动的是从大到小了啊，就是领袖开始啊，连直到全体百姓啊，都领受了这个的一个作为啊。能也是一个安慰了啊，就是先知看见他的努力没有突然啊结了果子啊，其实这完全是不是他的口才了啊，是上帝圣灵的作为啊，改变人的心意。OK， 所以基本上是解决了，就是解决了诊断信息了。但这里有个 comment 啊，就在下面后面两章也是啊，就是特别要问，就是说哎，到底每次我们如果听得到，连我们有了一个反应，连我们也愿意去做，好像你听了说某一段事情，说这些事情你心里面明白了，你说好，我从今后我顺服，哎，那个变化是什么样的一种变化？是不是我又重生了？啊，有没有听过？好像也是我一些弟兄姐妹以前会用这个字啊，他们就也是听完道之后，他就说：“哎，我今天重生了。”我说：“哇，你每次都重生了，重生几次啊？”其实他的意思重生，当然他不是在指他第一次从不信到信了啊，那个叫做 regeneration， 那个是一个一次性的，就是从死到活过来。但是我们不排除，当我们是活的人，我们很多时候也活得像一个死人啊，因为我们还在罪里面，我们有时软弱到好像不信的一样，对吧？如果你长时间就是脱离啊，当然我在说啊，教会不是没有办法救人，对啊，灵修祷告这种习惯你没有办法救人，对对对。但是我说你长期不聚会，你长期不看圣经不祷告，你试试看，你真的照照镜子，你很像隔壁的，你会很像你那一排屋子的那些人的一模一样的，你连讲话都像他们，你不要做信心。所以的确，基督徒虽然被重生，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他需要不断的被打引号啊更新，哎，这个更新其实是上帝的话，就是你听讲道也可以，你看圣经也可以，你默想也可以。总之呢，它的一个途径就是更新的途径，不是圣乐哈，不是听歌，也不是看什么基督教电影，但可能里面也有神的话了。不，总之呢，圣灵的作为啊，圣灵与圣道，圣灵是借着圣道，在人的心里面做这种工作，就叫更新的工作啊。所以每次如果你信了主，连你听得明白，其实证明你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你有一种好像被刷新的感觉，好像哎，好像今天不一样。其实这个很多时候是上帝在我们里头开了刀啊，把一些东西拿出来。你看，好像你出去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比较轻省了，你的重担放下了，你的一些顾虑啊，交给主啊，你不一样啊，这种的感觉啊，其实一直伴着我们的啊， 就是每一次我们亲近主的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其实都一直会发生啊，直到我们完全见主的面那一天。OK， 所以每一次上帝都打开耳朵让我们听见，打开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顺服啊。这个是我们一生都要寻求的啊。因为我也常说，我们也不用很，当然我们这里不会了啊，就是说如果你要面对好像我要去江南，好像要去加拿大了，那个地方呢就有很多的征战，那征战绝对都不是我们一般说的，但我说的不是一种我们常常遇到就是灵恩派的征战啊，就是说很多教会之间有一种的冲突，或是有一种对立的，其实就是在这种课题上面，就是一些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对一些保守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之间的这种敌意啊，所谓哈，就是可能会觉得好像你是错啊，还是我是怎么样的。OK， fine。但话说回来哈，但我不谈那个啦，你们也不在这个圈子，没关系啊。但很多时候他的关键在里面，就是所说的那种经历啊，包括讲方言啊、破岛啊，或是大哭大笑啊，或者是看到异象、看到是，其实你知道啊，这些所谓特殊经历呢，本来是共有的，意思说他你看见一些东西，或者说你有一种特别的领受呢，其实它的底下就是那些经历，外在这种看得见的经历下面底呢，其实信徒每一天都共有，就是这些更新的感觉，能够更爱主的感觉信心被坚固的感觉。如果你看见了一个异象，你的信心没有更坚固，这个不是什么异象来的，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可以讲方言讲一个下午，讲完之后你没有跟之前跟爱耶稣，其实这个下午的方言真的只是方言可能是福建话还是闽南话，完全没有意义的。就是说任何的强调的神医你说什么风湿病也好了什么，最后其实还是回到这个共有的，就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的经历，就是好像从死里面活过来从一个很低的就是昏暗的，被耶稣基督再次的激活起来回到他的面前，共有的或许我们的一些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想很依靠那个方式或许我们比较从直接从读圣经默想理解而得到 OK。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否认那些很极端的讲法了但如果他们个别有什么讲法，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去 comment 的，真的，你怎么 comment？ 没有好 comment 所以我说有一个基础，其实不应该是从表象去针对。如果你真的经历过就是圣灵的充满，圣灵在你身上的这种更新的作为，实际上你不会很羡慕他们的一些的所谓他们所说的那些事情我不是叫你讲方言你明白我意思吗？有一次我去一个灵恩派教会的牧师的家我们是朋友，我们说，然后后来我们一起就是我新一就几个牧师都在一起，然后他们就谈这件事嘛，因为大家是朋友，然后后来就说这个事的时候，我说有时我这是真的，不是故意讲给他们，我说有时候我看圣经有些一边有时候特别讲到基督会想要哭的，就说哭也不说，就是你会很激动，常常讲到耶稣唱诗有时候你看到基督你会很有感觉。你那个师母说圣灵充满，我说不用讲方言了，因为你讲方言讲几个小时之后，你也是像我这样的，就是你终于对耶稣有感觉完了，就是这样是吧？如果你说哇我有看到什么几千万的人走向天堂一个大异象什么的，我看到的这个我经历的这个神迹是我是一个罪人但是被耶稣拯救，这个更大，比你建大教堂比你搞宣教更大。所以我不是讽刺啦，当然我希望说你们也不用很怕，虽然就是 在这种外在的东西好像我们不一定有啊，最重要的是属灵上啊，是否更加能够亲近更加爱主。好了，回来这里了，最后就是这个十四节的第二部小部分啊，那也讲到新约啊，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特别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十四，他说：“若不是我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也要让他复活。”所以其实这个特别是强调这是上帝自己的作为了，意思说有人听得懂听完之后有反应，最后愿意把荣耀归给神，敬畏神，也愿意做工呢，也是说这不是自己的，是父，是上帝的作为来的啊。而且这一些特别被上帝所保守的人，到末日上帝要叫他，所以不是你明白啊，就这里指的就是不是全部的人啊。因为当时耶稣在第六章的时候，如果你读上下文，就在一件事情里面，就是很多人跟耶稣讨论或是争辩，耶稣说我要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段话很难听的。之前5000人吃饱，大家围着，所以当中都不知道有几万人，因为5000是男丁嘛啊，太太就10000人啊，男人有几个孩子啊什么的 ，OK， 你估计1-2万人围着耶稣，耶稣突然间讲了这样的话，说：“哎，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哇，大家发狂了 ，OK， 然后受不了了。”大家都讲这样难听的话啊，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什么什么？连耶稣最后他的结论很奇怪，他就说啊，都不是神上帝吸引的，没有人会听得懂。所以当时几万人里面，最后剩下12个门徒吧，因为只有12个门徒是上帝吸引的，整万人，当然最少那可能以后有一些还是信耶稣了啊。那最少当时啊，那些可能是陪伴的，是在整个场合里面做陪伴的人，只有这些人最后上帝会让他复活，所以他们心里面跟平常的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当圣灵隐秘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的时候啊，我们就成为那些可以侍奉神的人啊，我们可以向他献上，也能够服侍他。所以我们要很明白啊，不是我们的才能啊，这样啊，我熟悉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做这件事。OK， 侍奉跟做事虽然结果看起来是一样的，就是人家觉得哎，你都做到了啊，你是最，你很会煮东西，你又来教会煮一杯茶点啊，你很会，好像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在属灵那一层次呢不一样的，因为是上帝预备的，上帝才会接受的。那上帝不会接受只是人出于血气所摆上的 OK， 所以最后这些人就被感动，连他们就做神的工很重要。如果他们是出于自己的话，他们就算把这个殿开始建，其实神也不会悦纳他们。 OK， 好了，结尾了。15节呢是第一段的最后，他就给了一个日期了，他说那一天是6月24啊，就是第二年6月24。嗯，你们记得啊，就是第一章的时候就交代了，说是6月1日嘛，对吧？所以你们就说哇，原来就听了24天了，哇，还要等啊。就是百姓其实可能当时没有 SMS 还是没有什么了，反应这么慢的吗？其实的确啊，我们有时也要有耐心啊，不要太过走在上帝前面。也是我们就希望说我们说完了就成绩就实现毕竟哈该没有马上看见你看哈该啰啰嗦嗦也待了24天，连百姓才动起功来啊，听得懂也不一定懂啊，才动。连你如果看以斯拉也记载这件事情啊，以斯拉记5章1-2节，他说那时先知哈该和伊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和犹大和耶路撒冷啊，笔记上面有的啊，说劝勉的话啊。于是撒拉铁儿子所罗巴伯啊，耶撒他儿子耶稣亚就动起就起来动手 建造耶和华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这个其实这个哈该的这个记载呢，在以斯拉里有同样的一个记载。哇，我放在那笔记上是给你做一个对应啊，就是说你可以比较啊他们的年代啊，也就知道他们在做的事。嗯，你如果读过以斯拉记的话，你们知道以斯拉在第五章之前，他们已经有献祭的之前 ，OK， 以斯拉有带领百姓啊，就是在圣殿上面有做该做的，所以明显他该说话的时候，圣殿不是荒芜，圣殿是有东西的，所以不是再强调一次啊，那时的圣殿不是野草一堆的啊，是有可能就像我们这样有讲台有椅子啊，每个礼拜有聚会的人。但上帝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不在这边，百姓的心在自己的享受啊，自己的物质上。这种享受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奉献啊，而是他们这种享受取代了他们对永生、对弥赛亚的追求。啊，你接着这要命啊！最后天堂就在地上了，就跟着地球一起毁灭了，就没了。啊，不对，不会毁灭了，就是当上帝审判的时候，这些人就跟着去了。好了，第一章结束了，你们有问题吗？今天刚好两点啊，你们有问题吗？没有，可以吗？